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啊！很感恩我们在每一个主日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与大家一同来敬拜主哈。正如刚才我们所敬拜所唱的诗歌那样，因主活着，我们能够面对明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生命。这个生命不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往往在这个世界当中，当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政体走向一个没落的时候，那很多民众百姓会对这样一个前途失去盼望。当他们失去盼望的时候呢，他们都会选择逃离，因为要寻找一个有盼望的国度，寻找一个有盼望的生活。但是，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确是没有盼望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有盼望的国度。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有盼望的国度，所带给我们的指望，使我们能够分娩立前。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马可福音天国的扩张的时候，正如耶稣后来在比喻当中常常用的例子那样。天国像一粒芥菜种，或者说像一粒种子一样，起初它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是不起眼的，但是它的扩张，它最后的呈现一定是充满天下。我们也将看到上帝的国度怎样借着耶稣基督要开始。好，上次我们分享了一半啊，今天呢，我们接着进行了。下面一部分，我们还是请古博老师将后半段的圣经呢给大家读一下，就是从第三章的20节开始到35节的圣经哈。
好的，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好，感谢主的欢迎。
好的，谢谢主。我们开始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何等感恩！你将你的国度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向我们展开。主啊，求主你在今天这样一个时刻，在这样一个日子，你将你自己显明给我们看，使我们认识你。让我们看见，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基督你完全的得胜，所带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你将我们引进你的家、你的国，并让我们在其中与你一同有份，也与这一场属灵的征战有份。愿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愿主的话语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信靠和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上周呢，我们
读哪里圣经啊？
请大家先关一下麦啊。今天的圣经是马可福音第三章的20节到35节哈。这是上一周的主题。 上一周的主题呢，下半部哈。好，上一周我们在看到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传道所带来的天国的彰显，必然是在地上一个向外扩张的。虽然天国借着耶稣基督降临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它是不显眼的，是世人所不重视的，它没有加行美容，它像根出于干地。他的外貌没有让人羡慕和被吸引的地方，但是天国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和冲击是这个世界无法去拒绝和抵挡的，因为光照在黑暗，黑暗是没办法胜过光的，它必然要带来这个世界的一个反应。也就是说，凡属上帝的百姓，他一定被光所光照，也一定被这光所吸引。一定是归向这光。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因为这样一个世人的需要，事实上，耶稣不断的在呼召，从一开始呢，就呼召门徒，赋予他们责任，是将来他们在地上继续耶稣基督的国度的拓展施工。好，上次我们看到，耶稣呼召了拣选了从他的门徒当中。拣选了12个门徒，那我们其实有几点我们还需要再看的一点呢，几个呢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拣选这12个门徒来呢，有三个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让他们常和自己同在，这是第一个，就是让他们常和自己同在。第二个呢是又差他们去传道，这是第二个，他们未来的服事和工作要出去传道。第三个呢又赐他们权柄，是他的权柄可以赶鬼。在谈到门徒的时候呢，我想起来在很多年前我读过的一本书，杨飞利牧师写的《耶稣真貌》。在那里面呢，他是以一个从历史的角度在讲耶稣的时候呢，对我印象最深的呢是有几句话，就是他讲到当时呢，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呢，他们不像我们现在是这种，就是说像这种大班式的这种教育啊，有点像我们在家教育或者现在的一种基督教教育这种状况啊，每一个人呢，他们都要跟随一个师傅这就是说。做门徒，门徒这个概念和意思呢，在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基本上是专指的是门徒，就是指的做基督徒和跟随基督的意思了。其实门徒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概念，你跟着哪一个师傅去学习，你就是属于谁的门徒。比方说保罗说他的师傅是谁呢？是加百列，那他就是加百列门下的弟子，或者加百列门下的一个学生。那他就是加百列的门徒，那约翰门下的学生呢，就是约翰的门徒。所以门徒呢是一个很普遍的概念。所以每一个年轻人成长的过程呢，他们都会认一个老师来学习。而且呢，这种做门徒就是成为门徒的方式呢，它不只是说像中国人拜一个师傅，比方说过去跟随一个木匠，做一个木匠的学徒。就光跟这个师傅呢学怎么样去做木匠这个技艺，那个时候做门徒呢不光是学技术，而是学习这一个老师的所有的为人处事生活，就是全面性的是和这个老师生活在一起，住在一起，受他的影响和熏陶的，不光只是技术，人品。都是受他的影响的，也就差不多。你跟随哪一个老师，你学出来的，你是他的门徒呢，你就带着他的整个样式出去，人家一看就知道，哦，这个是某个人的因为很像。但是讲完这个之后呢，他说一句话，他说跟随耶稣就是做耶稣的门徒，并不是一项令人讨人喜悦的职业。这句话当时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就把这一句话记下来，记在我的本子上。 很多年，我一直重复不断的记得这句话：跟随耶稣并不是一份讨人喜欢的职业，因为大多数你要选老师，你一定要选一个有前途的，能够带给你希望的，能够带给你长远影响的。但是在当时看来，选择跟随做耶稣的门徒来说的话，是没有什么盼望的，因为耶稣当时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从他身上你再看不到像加百列这样的闪闪发光的那一种，让人能够看到有盼望的样子。他不过是一个农村出来的木匠而已，他能教导你什么？他能够给到你什么呢？我在想，其实每一个人在做耶稣门徒的时候，这的确不是一份讨人喜悦的职业，但是你一定要认清楚，你跟随的究竟是谁。所以，耶稣选择这些门徒们，首先他们要常和耶稣在一起。这个重要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所有真正做耶稣门徒的人，他们选择能够决定做耶稣的门徒，跟他们和耶稣在一起没有，或者在一起的时间的多与少，是有极大关系的。我们还记得耶稣的第一批门徒吗？就是安德烈和约翰。他们在老师的指引之下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老师，你在哪里住？”那一夜，他们便和耶稣同住。住了这一夜之后呢，第二天他们就回去把自己的哥哥都领到耶稣面前来。从此，他们兄弟就做了耶稣的门徒。他们和耶稣在一起，使他们更认识耶稣是谁。所以别人可能从外貌来判断耶稣，来认识耶稣，但是他们是和耶稣在一起，是近距离的，是全方位的来了解和认识耶稣。所以他们整个的人生呢，是将受到耶稣的影响的。作为做耶稣的门徒，我们说，将来，耶稣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这样一个见证，怎么样去做呢？约翰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如今，这生命已经彰显出来，我们见过，我们摸过，这是他们真实的经验，不只是身体的经验，而是所有灵性和全人的一个经验。”所以，常和耶稣在一起是耶稣训练门徒最重要的方式。他们要效法耶稣怎么样说话，怎么样行事，怎么样为人，从他的身上真实深刻的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因为耶稣招这些门徒来，不只是说将来让他们去做工，而是做见证。基本上来说，你可以认为他们要复制耶稣基督，要将耶稣基督活出来、见证出来，通过他们的口，通过他们的全人来见证那位耶稣。因为耶稣他在地上的事工，借着他的死和复活，将要升天完成，而剩下的工作呢，将由他的使徒来继续。并且借此呢，一代一代的向下传承。所以，做门徒的第一个呢，就是常和耶稣同在；第二个呢，就是要差他们出去传道。传道的核心是什么？是道，对吧？道的核心是谁？道的核心就是基督自己。所有对道的理解，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去理解的。当然，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曾差门徒们出去传道，但是说实在的，我们真的知道，那个时候门徒们对道的理解和认识是不够的，或者说是其实是不清楚的。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他们五旬节之后，在认识了死里复活的基督，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在传的道，使他们知道他们见证的核心是什么。所以，无论走到哪里， 你在《使徒行传》当中，你看到的，不管是彼得或者是保罗，他们见证的核心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不管他们引旧约的引经据典，怎么样去引，怎么样去讲，他们一定要把这样一个福音的核心，基督要表明出来。因为没有神的道，人的信心是没办法建立的，天国也无法建立。因为天国建立在人的心里，更新改变人的生命，他们的信仰能够牢固的，必须扎根于上帝的道当中，而这道就是耶稣基督。这是他们将来服侍的一种方式，就是要见证耶稣基督传道。第三个是关于权柄，权柄什么呢？又赐他们权柄赶逐污鬼啊！有时候我们也想啊，这样的权柄好像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超自然的一种能力，就是好像能够对于一些比较特殊的一种现象，比方说我们也常会遇到，就是有些人他们的确是不正常的，是被某种邪恶的属灵的势力所影响、所搅扰，甚至是被捆绑、被鬼附的。那有很多人觉得这个是很了不得的事情，有权柄能够赶鬼，连门徒们也觉得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个权柄。有很多弟兄姊妹也会觉得说，哇，我要有这样一个能力和权柄，那好像是表明我很特别一样。其实不是，因为我们要知道这是关系权柄。权柄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君临天下，是神的国度要临到这样一个被魔鬼所捆绑、所辖制的、所管辖的这样一个世界，基督要来释放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人。所以，这些门徒们是天国的代表，是基督的代表，他们有这样的权柄。只是他们现在对这样一个权柄的理解和认识，仍然是不够的。所以，后来70个门徒传道之后，出去之后回来，非常的开心，告诉耶稣说：“主啊，因你的缘故，连鬼也服了我们。”他觉得这个太神奇了，太厉害，太好用了。耶稣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高兴，要以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欢喜。”因为这里的权柄，其实我们通过耶稣复活之后对门徒们所说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来真正认识。神的国度要临到这个世间，神的国度要释放耶稣基督的权柄，赐给了他的门徒，带着这样的权柄，能够将被魔鬼任意掳去的灵魂，使他们带回到上帝的国度当中，使他们得着自由，得着拯救。所以这里你就看到福音或者天国的一个核心，就是以基督他自己为中心，我们连接于基督。我们传扬基督，我们看到带着耶稣基督这样一个天国的权柄、君王的权柄，我们宣告这样一个福音，使人归向神，得享自由，归信。那这是我们把上一段的圣经呢，内容呢有这样一点的补充。好，接着呢，我们往下呢看的就是天国在扩张过程当中，一面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需要，不光是从地域上是一个人性的事实，这样一个角度看到，我们同样看到，在上帝的国度扩展的过程当中，它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一定会遇到阻力，也一定会面对挑战，就是这种征战，这种张力一定会出现。那在今天所读的圣经当中，从20节到30节的圣经，我们看到呢，有两方面的阻力，一个阻力是来自于哪里呢？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家庭，耶稣肉身的家庭，我们可以说是来自于亲戚或者说家人，他们要出面拦阻耶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当时非常的忙碌，来听耶稣讲道的人和要寻求耶稣得医治的人太多了，以至于耶稣忙碌到连饭都顾不得吃。其实我们去仔细去思想这句话，其实我们常是应该是能够，就是能够感受到耶稣当时的生活。我是觉得我们应当能够被感动的。 以前的时候，我们觉得啊，耶稣太忙了，就是这样一种理解。其实后来呢，当我再去读的时候呢，就是我深深的能够体会到，因为耶稣跟我们一样，他道成肉身，他是完完全全的人。所以忙碌的工作使他顾不上吃饭。那作为他的家人来说，他们非常的心疼耶稣，或者说照顾着耶稣的身体的需要，他们认为耶稣已经脱离了一个正常的生活规律了，正常的生活状态了。由此下去，他们觉得你整个人会被消耗尽的。而且从他们的眼光来看，这样做，这样一种生活和工作状态，看不到什么意义。看不到多大的意义，所以他们想出面拦阻他，认为他这样在他们的眼光当中，他们说他什么呢？在这里两种人对他都有，对他的这种传道服事的工作状态呢，都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判断，前者就是善意的一个他的家人的判断呢，说他癫狂。就是疯癫了，你不是一个正常的生活规律和状态了。你这样的一种工作连吃饭都顾不得了，你这样下去的话，那岂不是要把自己搭进去吗？另外一类人呢，他们说这个人是被鬼附了，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的。这是另外一群人，一个呢可能是善意的，从耶稣的身体和生活的角度来体谅耶稣，另外一个呢是恶意的，是认为耶稣这种状态是一种，也是一种不正常的。但是呢，这种不正常的是一种恶意的揣测和诋毁，说耶稣是被鬼所附的，他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但是两者呢，的确都指出了一个事实，那的确耶稣在这种工作状态之下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一种工作状态。一种服饰的状态，为什么会如此呢？我们可以想一下为什么如此呢？当然，我们建立在前面我们看到天国的扩张和人实际的一个需要方面，耶稣也常常在地上对门徒们说：“当趁着白日做工，黑夜来到，就没有人能工作了。神的国度在这个时，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时期，的确面对很多人的需要，耶稣的确是将自己的生命用来服侍这一群一群的罪人。其实不只是说耶稣在传道的时候用这样的方式废寝忘食的来服侍这些人，正如耶稣自己所说的：“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是为世人生命所赐的。”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事实上，耶稣就是将自己的生命如同饼一样要掰开，要把自己的，就是把生命真正的赐给所有饥饿的、干渴和需要的人。所以，从他家属和亲人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是不正常的状态。这显明一件事，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有偏差的，是不完全的。虽然有时候我们也觉得玛利亚她不是有圣灵的特别的启示嘛，有天使在她怀孕的时候都向她报信息，也有很多先知的话提醒她，她应该知道耶稣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圣灵所感孕的，他被称为神的儿子。作为母亲来说的话，她有着比别人更多对耶稣的认识。但事实上，人的有限性使得在这样一个阶段，其实无论如何对上帝的儿子和道成肉身这件事来说的话，仍然是模糊的，是不清楚的，是没办法完全理解和明白上帝究竟借着他的儿子道成肉身这样一个完整的旨意和计划是怎样拓展和实施。所以在这样一个阶段，对耶稣的服事产生误解，甚至试图用自己的方法来拦阻耶稣继续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呢？我们可以想象，也许就是这是种正常的。 就是按照人的血肉亲情来说的话是正常的。他们为了保护耶稣的身体，也可能更多的也是想着为了保护耶稣在当时的一个这种复杂的社会宗教当中的一种状况。因为耶稣这样的一个服饰已经引起了这些当时的宗教势力的极大的反对和不满，所以也会觉得，就像耶稣的兄弟们在约翰福音第7章当中的表现那样，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的。你要显扬名声，你就去更大的都市去做，不要在这小地方这样做。就觉得耶稣，你是将自己放在一个很危险的状态当中，所以你收敛一点，不要太这样张扬。总之，他们是出于无知，或者对耶稣的认识不全面，是这样的。对于这样一个拦阻，或者说这样一个张力，耶稣是如何回应的？是放在下一段，就是31到35节。那是耶稣，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完，只是讲到他的家人认为他疯癫了，他不正常了，所以想试图拦阻他，停止过这种生活，你休息一下。你停止一下，暂停一下，不要再继续这样下去了，这样你很危险啊！耶稣没有做，在这件事上，在这里还没有做回应，是到下一部分。但是另外有一群人是从哪里来呢？是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耶稣的传道已经在整个犹太全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和影响，以至于呢，在耶路撒冷的文士这些宗教的这些领袖们。他们也来加入到耶稣的这个传道的一个人群的行列当中，只是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对耶稣的传道赶鬼这样的一个服饰呢，做了一个负面的评价。他们说这个人是靠着鬼王，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他对耶稣的服饰做了一个他们的理解或者他们的解释，但这样一个解释呢？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们在对耶稣的服饰这样解读的时候，耶稣马上做了回应，这个回应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耶稣要马上做回应呢？不是说耶稣很小气啊，别人回谤他或者说去中伤他，他就马上要做出一个反击，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而且耶稣所做的回应呢，是针对他们。的确是针对他们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回应当中看到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耶稣对他们的劝导，这样一个劝导，耶稣是用了很长的一段圣经。第二呢是审判，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不是？他把他们叫来，啊，之前我没注意，我说是这是，他叫他们来是究竟是叫谁来呢？只是给门徒和听众说吗？不是，耶稣是把他们叫来。也许他们在众人当中，在布散，在对耶稣的传道做，在做他们的一个解释的时候，耶稣把他们叫来。第一，耶稣的确启发他们去思考，对耶稣服侍这件事上，不能轻易的、随便的去做解释。你们应当思想一件事。耶稣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去思想呢？他们不可能对耶稣传道这件事情置之不理，因为这件事情很显然，它不是一个就是很普通的事，不是一个你可以就是不理不敢不看的这件事。这件事一定有它的奥秘之处，就像当年约翰从旷野出来。对众人讲道、带领人施洗一样，人的回应，包括他们也必须做出他们的回应来。但是这样一个回应，耶稣是劝他们来让他们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更多的一个思考。这个思考怎么样劝他们呢？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逐撒旦呢？”啊，耶稣同样在这里不是直接的和他们理论，也是用比喻的方式啊。因为下一次呢，我们会讲到耶稣的比喻了哈。耶稣讲到时候经常会用比喻和例子，但是我们很明显的知道，耶稣在这里给他们讲的这样一个例子是 再清楚不过了，没有什么觉得让人很难理解的，对吧？这一个大家都能理解的一个例子，就是撒旦怎么干撒旦呢？就是如果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家庭如果自相纷争的话呢，他是不可能站立得住的。在耶稣的传道和赶鬼这件事上，其实耶稣很明显的是让他们看到。让他们能够知道，耶稣是靠着神的能力干的，而不是借助他自己之外的任何一种势力干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天国的王，他自己本身就是那个权柄，就是那个权威。所以在这样一个黑暗的势力面前。耶稣所彰显的那种天国君王的那种权柄和大能是显而易见的，是连这些黑暗的权势、魔鬼的势力是没有办法隐藏和站立得住的。显然是光明和黑暗，它是完全分开的。这个是应他们很自然都能够看得到的。耶稣的。意思是提醒他们，他们说实在的，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判断耶稣传道和赶鬼的这种能力与权柄，而是他们故意在混淆一个事情，或者他们故意要把这件事情呢，好像弄得他们以为他们理解了，这不过是一场演戏而已，不过是一场演戏而已，他是借着一种他们认为的一种操纵的方式。吸引人，让人感觉到好像他很特别一样。耶稣在提醒他们，实际上是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使他们能够思想明白耶稣和黑暗的权势不是一回事。甚至在这，耶稣也讲到了，谁能够去捆绑一个壮士呢？假如一个人是一个壮士，很有能力，他管辖了很多的人。那么，谁能够把他所管辖的这些奴隶释放呢？除非有一个比他更有能力的人打败他，然后才能释放他的家奴，对吧？这是最简单的。那么，当耶稣来能够把这些被鬼巫鬼所附的，甚至是常年被巫鬼所附的大批大批的人得着释放和拯救，一方面，常理大家都知道。这些就是所谓的壮士，他们辖管了很多人，没有一个会甘心乐意的自动的去释放自己的奴隶的，就像法老一样，他绝对不会甘心主动的释放以色列人，让他们出去自由的，对吧？除非有一个比他更强大的权柄和能力，使得他必须释放。那么。当耶稣来到的时候，当耶稣释放这些被鬼附的时候，就是一个更强大的权柄和能力临到了这个世界。所以，耶稣其实在向他们启示自己。尽管他们后来很多次的问耶稣：“你究竟要做什么事情？或者你究竟是谁？告诉我们吧，不要让我们再猜来猜去了。”其实，耶稣已经向他们表明了。他就是那位绝对者，那位超越者，而不是他们所理解、所认为的那一位。这是给他们一个悔改和思考的空间和机会。但是接下来耶稣的话，事实上呢，如果我们能理解的话，你可以认为呢，这就是提前的末日审判，因为你知道。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是再也没有机会了。一是凡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生命上，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的硫磺火狐里，是再没有机会来悔考悔改的了。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亵渎圣灵的，今世永世永远不得赦免。有时候我们觉得啊。好像这件事情很玄妙一样，为什么耶稣说这个亵渎人子的，和亵渎圣灵呢？好像把它区别开来了。亵渎人子和亵渎圣灵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要仔细的， 要思想。第一呢，我们要理解亵渎究竟是什么意思啊？亵渎呢，如果有普通的用法呢，它也会用在人身上，比如说毁谤啊。但是，一般用在就是超自然的神这件事上的时候呢，圣经的用语呢，大多数是用亵渎，是表明了它的一个严重性，也就是说，它就是一种诋毁、污蔑，或者是一种抵挡、抵抗、反抗，就是不接受、拒绝和故意污蔑。所以，那为什么耶稣说话就是亵渎人子与亵渎圣灵有什么不同呢？是不是亵渎圣灵比亵渎耶稣更严重呢？我们了解了这个亵渎的，先明白了亵渎的意思之后呢，我们再想耶稣所说的亵渎人子哈，他有一个重点是放在人子。什么是人子呢？人子是耶稣道成肉身之后在地上呢常用的自称，他常自称为人子，是表明他人性的那一部分。啊，这样说不是太准确啊，就是强调的或者他的重点，我们能理解是强调的他道成肉身，在肉身的在人性的这样一个指代。那我的理解是呢，这种对耶稣在肉身，神道成肉身，基督道成肉身呢，你看见耶稣，你会对耶稣的这样一个道成肉身的状态，或者可能会不理解，甚至有误解，这样会不会呢？会，因为你用肉眼来看耶稣的时候，你的确不是所有的人一眼就是一开始都能够看到，这是神在肉身显现。他们依然会对耶稣呢，会有不同的评判，甚至也会有污蔑。其实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谁？就是新约的使徒保罗，在他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之前，他在做什么？他在极力的逼迫信耶稣的人。他用什么样的方式逼迫呢？他把这些基督徒关押起来，审判他们，然后用各种的酷刑、严打的方式呢，强迫他们说亵渎耶稣的话，就是污蔑耶稣、不承认耶稣的话。那很显然，他自己是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也拒绝，甚至也不让别人承认耶稣，是不是亵渎耶稣呢？是。但是保罗后来有一句话是这样说：“因那是我不信和不认、不明白的时候所做的。”也就是说，对道成肉身的耶稣呢，耶稣允许人有误会，耶稣允许人有怀疑的空间，有在不明白的时候有拒绝和抵挡的这样一个距离一个过程。但是为什么说亵渎圣灵的今世勇士就再也不能得赦免的呢？那圣灵呢？我们知道是代表的是，其实就是指的神自己，因为圣灵就是神。也就是说，神、上帝他所有的工作，无论是创造，无论是启示，无论是基督的道成肉身，罪人的悔改归正，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所有圣经当中说上帝的，就是上帝的作为的时候，你都不能把上帝的作为和神的灵和圣灵分开，一定要想，一定要知道，都是指着圣灵在工作。也就是说，实际上，当一个人在抵挡、拒绝、反对圣灵工作的时候，就表明这个人，他是根本不可能悔改的，也根本不可能去承认耶稣的。所以，亵渎圣灵的意思呢，就是一直拒绝、抵挡、不接受圣灵的工作。就是他不是说，只是因为说无知、愚昧的缘故，而是说，他就是故意的抵挡，这跟希伯来书所说的"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再没有了"是差不多的意思。 就是故意一直处在一种抵挡状态。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的。其实新约的这些很多的这些律法师、这些宗教的领袖，很多时候是真的处在这种状态的。他们并不是没有一定的神学的知识或经验来判断耶稣的行事为人是出于神，而是他们明明知道耶稣所讲所做的就是出于神，但是他们不接受。所以事实上呢，他们这种对圣灵的毁谤，也本来就是对耶稣的拒绝和毁谤。所以他们持续不断的在拒绝圣灵的光照。他们就是在拒绝上帝的救恩，也就是在拒绝赦罪之道。那他们就是将自己置于永恒的咒诅和审判之下。耶稣在这的时候，是对他们的一个这样的讲，事实上就是对他们的一个审判。但是不是表示说，耶稣当这样说的时候，是不是指的说这一群人啊就没有得救的可能，就不会就不能得赦免了呢？我们仍然说。当耶稣责备、指出他们内心的那一种拒绝、不断的悖逆和抵挡的时候，如果他们真的在这个时候真的看到自己是故意在抵挡耶稣，在故意在抵挡上帝的话，他们仍然可以归向耶稣。但是如果他们明明知道自己在抵挡上帝，还继续，就像耶稣复活之后那些祭司长们一样。他们明明知道耶稣已经确实从死里复活了，确实是神的儿子，他们居然从圣殿当中拿出众人的奉献来塞钱给那些兵丁，贿赂他们说：“你们不要说他复活了，你们就说他被门徒们偷走了。”那这些人定罪是该当的，那他们承受将来他们自己的罪和上帝公义的愤怒与审判，那是该当的，因为他们。明明知道上帝的作为，明明知道这是神的救恩，他们不愿意接受。所以你就知道，人我们在罪当中的状态是与上帝敌对的，这个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能蒙上帝的恩典和怜悯，能从这种做上帝的仇敌对抗的状态当中能够苏醒和转变过来，是。完全借着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和怜悯的话，我们将是持续的抵挡上帝的状态。有一次呢，我们到一个农村去，在一个信徒的家里啊，那个姊妹呢，她也很关心自己的家人，她的父亲呢，已经大概也就是七八十岁的一个很大年龄的一个老人，趁着我们去呢，想让我们跟他的父亲谈谈福音。那我们也跟这个老年人，虽然时间很少，能跟他谈的很也很少，跟他讲讲简单的讲讲福音，想到他在世的日子实际上是不会太多，已经到这个年龄了。虽然现在身体还可以，我们想趁着身体还健在的时候，能够给他讲福音，使他能够稍微明白一点。我们最后呢，想让我就劝他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来相信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一直看着这个老人的眼睛，这个老人也看着我们，他的女儿也看着他，也劝他，也就是很关心他，盼望他能够听明白，愿意来接受福音。我们一直沉默，互相对视了几分钟的时间，可是这个老人的眼睛就一直这样看着，一直这样看着，最终。没有做任何的表示来接受福音，有时候你会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无力的，也是非常令人绝望的。但是我知道，最起码在这个阶段，他是诚实的，就是他无法真正认同和理解接受福音，他就保持着他对福音的一种拒绝的状态。实际上，透过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事例。我能够想到的就是，我们整个人的属灵状态，在很多的时候，对与神的关系那种对的状态就是如此。你没有办法透过自己来认识福音，来与上帝和解。
你对上帝的一个仇视、一种拒绝和抵挡，你会找出很多的理由和方法来解释你不信。你都认为说这是我都可以把我的不信给他合理化，就像这些人一样。不管耶稣用怎么样明确的，就是明明的，这个使徒们后来在传福音，就是说用明明的许多的证据，明明的将自己证明出来、显明出来，在众人面前。甚至在他们看来，这些无学命、无学问、无知识的小民都能够看到，耶稣在地上所代表的就是天国的样子，就是天国的君王。但是他们认为，我用各种的方法都可以把你所做的事情都给你解释的，都可以做一个解释。总之，解释的最终的目的就是，我不接受你是神的儿子，我不接受天国的福音，我情愿接受。你是一个被污鬼所缚的人，因此，我们真的觉得人的心、人的眼睛，如果没有蒙神的恩典和怜悯，人是不可能归向神。所以，保罗在罗马最后的传道说的一句话是什么？这就如先知以赛亚书所说的，先知以赛亚书说，这些人是眼睛被油。被蒙蔽，心是被脂油蒙蔽。他们无论如何，就是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他们没办法回转。所以，当我们听到耶稣对这些人的讲论的时候，我们不是觉得说啊，这些文士们、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怎么这么迟钝呢？他们怎么这么悖逆呢？事实上，我们所有的人。谁是不悖逆的呢？谁是不抵挡福音的呢？我们生来都是福音的仇敌，都是耶稣基督的仇敌，我们都是拒绝他恩典的人。但是上帝的恩典就是奇妙的，使一切我们这些本来成为他仇敌的人，蒙他的恩典和改变。印度圣徒孙大信，他的归信经历也非常的奇特。就是他是印度的锡克教的一个信徒，他们家族世世代代就是信锡克教的。但是当西方的英国那宣教士在他们的家乡开始传福音、建教会的时候呢，他就为着他们自己的锡克教像保罗一样非常的热心，是一个积极的宗教分子。在他来说，他一生的使命就是要维护我们的锡克教，因此为了。拒绝，为了反对这些宣教士们在这里传福音呢，他有一天呢，他甚至到教堂里去，他把传道人，他把基督徒的圣经呢拿来给烧了。他认为他为了他们的宗教做了一件非常伟大了不起的事情。他告诉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听了之后呢，就对这样一个孩子做这件事情呢也不理解。虽然他的爸爸也是忠实的锡克教徒，但是仍然认为说呢，你一个孩子竟然去做这样的事情也太过分了。你可以不接受他们的传教，但是你也不用去做这样极端的事情，把人的经典给烧了，圣经给烧了，也责备了他一下。但是他觉得呢很开心呢，他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可是第二天，他就莫名其妙的非常的痛苦，他就对他爸爸说：“他说我要死了。”他的爸爸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孩子好像在说胡话一样。头一天去把基督教的圣经给烧了，第二天说我要死了，也没有放在心上。但是他第二天的确是真的觉得人生就是一种莫名的愁苦和绝望，真的要死，因为他找不到神，因为他内心产生一个极大的疑惑：真的，他们所信的那个锡克教的神就是神吗？还是真的另有别的神呢？他对此呢非常的疑惑和痛苦。那天晚上，他就在他的房间里，他说：“如果神你是神，那么请你向我显现。我不知道这位神到底是哪一位神，但是请你向我显现，要不然的话，今天晚上那就让我去死去。因为那天他们住在铁路边，在他们铁路边12点的时候，有一辆列车呢会从他们经过。”如果他还没办法找到哪位神是真的神的话呢，他就准备卧轨自杀。但是就在那一天，在他苦苦寻求的过程当中，
的确，那一天，他看到耶稣像的神迹。他是如何知道这是耶稣的呢？因为在异象当中，他看到的那双手呢有钉痕。这个他肯，他是他，因为他也听过传教士讲过福音，所以他知道向他显现这位神不是他们锡克教的神，也不是佛祖，是基督教的神。所以那一天，他整个的信仰就彻底的一个翻转，归向神。第二天起来之后，跟他爸爸说：“爸爸，我要做基督徒。”他的爸爸就更神奇了，在这3天的当中，这个孩子发生了什么，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想到，当
你什么都可以干的事情啊，那我关
尤
了
其
关
是我们
关了
觉
关了。
得，请大家关一下麦啊。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如果一个人被鬼附了啊，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觉得很难一个人从被鬼附的状态当中被拯救、被释放。但是从这段圣经当中，我真的感到，你觉得哪些人是被鬼附的最严重的？是那些表现很不正常的人，理性很不正常的人吗？不是的，就是这一群看上去什么都正常，具有地位、具有名望和知识学问的人，他们是最危险和最可怕的人，他们才是真正被魔鬼、被撒旦所深深所俘虏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任何一个人，你可能是一个道德破产的人，你也可能是一个真的在精神、在属灵上曾经被魔鬼所捆绑、所辖制的很糟糕、很糟糕的一个人，但这都不重要，因为耶稣基督来了，就是要教养得生命，就是要释放被掳的得自由，瞎眼的得看见。但是唯独这一类人，他们牢牢靠靠的被撒旦所奴役，他们活在被魔鬼的欺骗和牢笼当中，他们始终做着天国的敌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神的国度在地上是一场极大的征战和扩张的过程。有时候我们也觉得，是不是基督的得胜就代表着所有的人都会归向基督呢？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无论到任何时候啊，我是说从福音的开始到世界的末了、天国的实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始终有两类人，就是一类人，上帝的百姓。他不管曾经在哪一个阵营和一种状态当中，福音必然要征服、改变，使他们归向神。但同样有一类人，他们至始至终就是上帝的仇敌，他们没办法脱离魔鬼的捆绑，他们就是基督的敌人。所以，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但是并不因此说传福音的工作就停止，而是不断的继续，因为耶稣基督福音的香气，对于一些人来说的话，就是成了叫人活的香气，他就活了；对于另外一类人来说，他就是死的香气，是叫他死。他们被定罪就是该当的，因为他们明明看见圣灵的工作，明明看见神的国度，神的耶稣基督的降临，这样一个恩典的作为，他们还是拒绝与不接受，所以这段圣经是很严肃的。同样，我觉得呢，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其实让我们在今天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就是不用惧怕，尤其是面对就是各种的抵挡与反对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人用各种的方式把福音合理化，就是拒绝的合理化。你不要觉得说啊就很沮丧，耶稣基督在地上遭遇的正是强大的一股抵挡势力，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世界会对基督教做出各种的解释，来拒绝他，来诋毁他，来反对他，都不要以为稀奇，因为撒旦从一开始
到世界的结束，他始终是处于失败，但是又绝对不会承认自己失败，也绝对不会向耶稣臣服。他一定会带着他的使者、他的儿女、他的那个阵营的人拒绝到底，显明我们今天得救，他们灭亡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是出于神的旨意，不是由于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对我们已经信的人来说，我们应当感恩；对那些没有信或者持续拒绝的人，我们也不用觉得稀奇，或者是过于的愤怒或者怎样，让我们知道，这都是出于神的旨意，因为神的国度就是包含了一些在最终堕落被上帝拣选的，也有一部分就是在天国之外的，因为他们不属于。上帝的国度，当然，我们看到这样的人，我们仍然觉得是可悲的。但是这些人的抵挡与毁谤，他们能不能够拦阻福音的传播和继续呢？不可能的。他们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扮演了一个上，就是更加使上帝的国度往前推进。所以这个撒旦和他的使者。他们并不情愿，他们并没有想着要做这样一个工作，但是他们就扮演一个这样的角色。所以福音到哪里一定会有冲突，上帝的国度到哪里一定会有这样的冲突。你不要期待着说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人都能够劝服、说动，使他们都能够完完全全的悔改，不可能。所以在任何时候也是一样，但是我们更加的确信这种。这就是神的国度在地上的作为，要拯救他的百姓，的确要使神的仇敌被践踏和被审判。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么当这样，他的家人其实呢，这件事情呢，它是一直持续的，就是当他的家人判断耶稣的生活是一种癫狂的状态，是在一个不正常的状态的时候，他们。持续的一个状态，就是要想办法要阻止耶稣继续这样下去。前面他们要拦住耶稣是吧？圣经上说他们要把他拉回去，要抓住他，就是要用强制的手段要让他停下来。你不要这样做了，你这样做的话呢是很危险的，要把他强制的停下来。当然，到下午我们就看到，在耶稣的身边聚拢了很多的人。甚至呢，他们可能想进去找到耶稣，想要抓住耶稣，劝耶稣回去，都不可以。他们没办法，甚至可能要传话给耶稣说，你妈妈来了，你的母亲来了，你的兄弟们来了，他们想要见你，想用这种亲情的方式来拦阻耶稣。但是，可能吗？会这样吗？就是耶稣在回应他的家人的时候，所说的这段话，其实我们觉得是很熟悉的。耶稣第一次说这样的话是在什么时候呢？大家能想到吗？能想起来吗？还记得耶稣第一次说这样的话是在什么时候吗？还记得耶稣12岁的时候吗？他和他的父母一起上耶路撒冷去敬拜，敬拜完了，他的父母和亲人都回去了。从此，耶稣仍在耶路撒冷，坐在圣殿里，在教法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以至于他的父母走了一天的路程之后，发现没有找到耶稣，然后找了3天，回到耶路撒冷，看见耶稣还在圣殿，他们觉得说这太不可思议了。你置我们于不顾，你没有考虑我们的感受吗？你一个人坐在这里，我们会怎么担心呢？但是他们竟然没有想到的是，耶稣对这样的回应呢很平静。耶稣说：“岂不晓得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难道我不应该住在我父的殿里？”所以，对于耶稣来说的话，他们的认知仍然是在一个他们自己的限制的低度。就是他们仍然认为这是我的孩子，这是我的，但是他们不， 还没办法认识到耶稣是神的独生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为着神的旨意和国度。所以，当耶稣说这样话的时候，他们仍然无法明白。就像耶稣在这里继续在回应他们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看哪，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父母、兄弟和姐妹了。”在这里，耶稣是将天国、将上帝的家这样一个概念扩展到肉体，就是血统亲情之外了。这并不是说耶稣不体谅父母亲情，没有血肉亲情，就像他12岁所说的那话一样，他的父母是不明白的，无法理解这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谁，还无法完全理解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还无法完全明白。直到这时候，其实还无法，还是一样不能完全明白和理解。在此，我们也看到，耶稣在他的国度当中的一个服侍，是将自己的生命完全委身于顺服于父神的旨意。他说：“什么是我的食物呢？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这就是我的食物。”就是在耶稣的生命当中，他整个的中心就是父神的旨意。在此时此刻，在这样一个阶段，父神的旨意就是要借着他来向他的百姓传讲福音，所以他整个的生命与生活是围绕着神的旨意去做的，并不是他按着自己的意思，或者说由他的父母家人来左右他来怎么样去生。这是我想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当耶稣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父母、兄弟和姐妹的时候，的确，他重新定义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在肉体血气上，而是在一个属灵的。这个属灵的关系是从哪里建立呢？是遵行啊，这个马可福音说是遵行神的旨意哈，在马太福音或是。”我不记得是在马太福音还是路加福音，还那里是说呢，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那里有一个基础是什么？就是共同的天父的旨意。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呢，就像耶稣当时的这样一个服侍，第一，他的家人最关心他的家人是不理解的，甚至是反对的；第二，他的仇敌更是恶毒的攻击和反对的。你是不是觉得说这条路很艰难、很孤单？没有人完全的理解和支持，因为你所做的，很多人是看不明白的，他无法理解你为什么去做。但是，同时你也要知道一件事，其实不孤单，因为凡遵行天父旨意的，意思是说，凡真正联系于天父的，在他里面的人，都是你的兄弟姐妹和家人。因为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你会发现，其实有更多和你一样去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在这个里面，大家是一样互相支持的，其实不是孤单。所以，当天国福音在扩张的过程当中遭遇到抵挡、反对和拒绝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想到，你不用觉得说啊，很沮丧、很气馁，觉得说。为什么传福音、讲真理、讲神的话语，为什么这么难呢？为什么人总是听不进去真正的道呢？就觉得说，哎呀，太难了，太孤单了呢？其实不是的，这个没有孤单。为什么？你知道，你加入了，你进入了一个什么天国的行列，在这样一个行列当中，你有更多的父母、兄弟和姐妹。这跟耶稣所说的。凡为我的名撇下父母、兄弟、姐妹的，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并且承受永生，是一个意思。就是你知道，你将进入的，你将加入的是一个更大的、更广阔的一个家庭，就是上帝的国，是上帝的家。
而且有一个状态，就是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一定有些人是被上帝兴起，是癫狂的。甚至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啊，要成功先发疯，就是讲的很多是这个世界上很突出有贡献的这些有成就的人呢，他们往往想法是不一样，而且他们是非常执着于自己的一些特别的想法，甚至是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努力，是脱离一种正常的普通人的生活轨迹状态的人。但是我们不是说人为着某种特别的自我的理想为之而疯狂，我们乃是说，我们需要为天国而疯狂，因为不只是耶稣这样，耶稣的门徒当中，特别是谁？特别是保罗。保罗在传福音的整个过程当中，他的家人或者他的同胞们都是这样理解的，连审判他的当时的罗马的巡抚都说：“保罗，你的知识太大了，以至于你就癫狂了。”甚至犹太人说这个人像瘟疫一样，他是搅扰普天下的，他无论到哪里都带起一种旋风一样，就是这个人是个疯子，是个太癫狂了，因为他为着福音是不要命的人，因为他的家人劝导他是觉得呢，他太不顾惜自己了，就是太不顾惜自己了，太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位置。今天很多时候，在神的国度当中，就像唐牧师所说的，其实我们很多人过得是太正常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权衡利弊，我们并不敢全身心的委身于上帝的国度和神的旨意，并没有走到一个真正的为福音而癫狂的人。很多时候我们顾里面顾惜的太多了，很多时候我们都想权衡利弊，到每一个都不让他失去。都不让他失去，但事实上，他们委身于上帝的国度和旨意，就意味着一定会成为一个，一定会成为一个为天国而癫狂的人。耶稣是这样，那些忠心跟随耶稣的人很多，也的确是这样。最特别的例子呢，就像中国解放前的一个传道人宋尚杰。当他在神学院里读书的时候，在一次正道当中，他真正经历了重生之后呢，他整个的生命发生一个转变之后呢，回到学校就开始传福音，劝这个神学院的老师、同学要悔改、要认罪，以至于他的同学、老师都把他当做疯子，然后呢，就把他骗到疯人院去了。他被在那里关了一段时间，很长时间。所以当他回国之后呢，学成回国之后呢，他就把他的在路途当中呢，就把他所得的博士那些勋章、那些东西呢、那些证书呢，给丢进了太平洋。说回家之后呢，他的家人都期待着他回家之后呢，能够这光耀门楣的。结果呢，他说呢，就是。当当说啊，宋博士回来了。他说那个人已经死了，所以他的家人很多人就觉得啊，人家说你疯了，看来你真的疯了，就是觉得家人付出了很多的代价，你在那里学有所成，你回来你不去，没有一个正经的事情去发展，去你不管是为个人是为国家去做贡献，反而回来做了一个穷传道人，就觉得这是你就是个疯子。但是，正是这样的人，在他15年的时间当中，他带领了数十万人归向主。神的国度需要这样的人，需要。但是我们的确看到耶稣怎样为神的旨意是这样的一种顺服神的旨意，在这种状态之下完全的摆上自己。那么主耶稣今天也在呼召我们。你要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基督吗？你能够接受说你的家人、你的亲人、关心你的人会拒绝反对你，抵挡你的人会抵挡你，你爱你的人也会拦阻你，但你仍然知道你所信的是谁， 你跟随的是谁？你现在在做什么？愿天国在我们身上彰显他自己该有的权柄和大能。愿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是与耶稣一同在这场在上帝的国度和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有份的人。愿你我也能够在其中，我们因此而一同来为神的国度征战。好，今天我们分享到这，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虽然我们明明知道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想被这个世界当作另类。主啊，当天国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是这个世界所不愿意去接受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需要天国，因为没有天国，这个世界就是地狱，这个世界就充满黑暗，没有光明。主啊，你为顺服神的旨意，你完全的顺服，我们也多么盼望我们被福音所点燃，我们被你的爱所点燃。我们也盼望我们所有被主所爱、所拣选的国天共灵，在我们中间感动保罗，感动我们众人。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